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犹太教的处境里头，特别在被掳归回之后的处境，他们是一个非常高度宗教化的处境。因为在被掳的时候，他们就靠着宗教维持住他们的群体，维持住他们的信仰，维持住他们的民族意识。但是当他们回到去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当他们有其他的考虑，没有外面的压迫的时候，他们于是就走回到即是去营商，去做自己的事，甚至祭司，因为是变成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一直都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当你有压迫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用心持守自己的信仰。没有压迫的时候，可能就多了一些异世祖啊，好像我们见到圣经以前以利的仔、撒母耳的仔，都是虽然他们是血统是利未人血统，但是他们是做不到那个的榜样。在马拉基书亦都是一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是当那些人去到他们是血缘，所以继承这个祭司工作的时候，他们不是真正因为爱上帝而做这个祭司的工作，他们于是就开始堕落，将不到那个信仰去传承下去，或者用很多的方法去偷工减料。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的做法呢？特别是我们都做开这些东西，简单一点得啦，不用做那么多啦，不用那么繁复啦，会不会都是这样想呢？求主帮助我们献给上帝的东西认真谨慎细致。好，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节的内容，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二章三至十一节的内容。读完了马拉基书一章十一到十四节，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今日神的名在哪里还未曾被尊为大呢？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旧约经常提到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那这个信息在这里呢就再一次的得到确定。以往神拣选了犹太人，就是要藉他们来到去拯救赐福全世界。今日神同样使用着所有相信他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到拯救赐福世界。基督徒就是神的选民，我们献给神的馨香祭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你有没有让神来到使用你，叫他的名可以在各国受到尊崇呢？这个使命首先是由我们的家庭同埋邻舍嘅关系嚟到去开始，而与此同时，我哋更加要为神嘅全球宣教使命嚟到祷告，并且同心努力。或者有人不禁话：侍奉神有时候真系好攰、好烦噶，我能够点样做呢？ 根据马拉基在这段经文当中的记载，对这些祭司来到讲，敬拜成为了繁琐的事，是重担。太多人以为跟随神就可以令生活舒适安逸，凡事亨通，他们只不过是想在神身上找方便占便宜。事实上要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是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甚至呢要过贫穷困苦的生活。不过如果我们以侍奉神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样和日后所承受的永生和赏赐来到相比，那现今付出的代价呢都实在是微不足道。读完马拉基书二章一至二节，或者有人会感慨说，不尊崇神的名，基督徒就要受咒诅，真是非同小可。神警告祭司，他们如果不尊崇神的名，神就要施行惩罚了。同样，神亦都呼唤我们去尊崇他的名，去敬拜他。那就意味着承认他是神，他是宇宙万物的伟大创造者，只有他是完美，而他用最完全的爱来到爱我们。神为了爱我们这班罪人，甘愿来到世间。你是不是承认神这一切的作为？你有没有尊崇神的名字呢？或者有人会说，不听从，不放在心上，这些是马拉基时代的人的通病，到了今日会不会都是我们的通病啊？虽然神藉着他的说话多次的作出提醒，但是祭司仍然是轻看神所重视的事。我们到底怎样可以知道神看重什么呢？首先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地爱神。换句话说，我们不但要聆听神的说话，还要将神的说话放在心上，牢牢记住，并且是尽力的将神的吩咐实践出来。我们爱神，那他的说话就会如同明灯一样，照亮指引我们每一天的路途。反观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他们不再爱神，所以呢不知道亦不重视神的要求。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提到祭司没有尽责，神审判祭司会比审判百姓更加严厉。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要尽责的，不过就允许这些卑劣的事情一再发生，又假扮没有见到百姓，带着有残疾有病的动物来献祭给神。神给他们真理的律法，他们是有责任教导百姓遵守的。我要提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宣告，就是我宁愿做这个世上最坏的罪人，都不愿意做一个站在讲台上面有口无心的假牧师。这种的牧师只会对会众讲一些表面上敬虔的陈腔滥调，神当然要求他们负责了。马拉基书二章三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神对以色列民说，我必定斥责你们的种子。显然神是很祝福他的百姓的，他们一直都有丰收，而百姓就应该将谷物收成的十分之一献给神，包括小麦、大麦、无花果和葡萄这些的谷物。祭司再从其中拿十分之一来到去维持生活。不过现在神就说神要斥责他们的种子，那就表示祭司得不到他可以得的十分之一，那他们富裕的生活就快结束了。神同百姓话，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你们的脸上。所有献上作为祭物的动物呢，内脏是必须清理干净的，不洁的粪便是要清除，抌在指定的地方。现在神话要将粪涂在祭司的面上， 就好似话神要将佢哋嘅头呢塞入去粪堆里面一样，跟住佢哋就唔能够喺祭坛上服侍神噶啦，因为不洁净嘅唔可以接近祭坛，显然佢哋都系不洁净嘅。神就喺呢度发出咗好严厉嘅责备。马拉基书二章四到六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话：你们就知道我传者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常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一段经文就说明了神拣选利未支派的原因。如果单单从外表的条件来到看呢，雅各的儿子利未其实绝对不会被选中，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讨神的喜欢。年老的雅各在临终之前将十二个仔叫到离床前，对他们每个人讲出预言。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记载了整件事的经过。创世纪四十九章五至七节记载雅各所讲的预言是对西面和利未所讲。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助。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咁神系要点样将利未人分散喺以色列当中嘅呢？佢哋之后成为咗祭司嘅支派，冇属于自己嘅土地，而系需要散居喺各个支派当中。但系好似利未呢一个咁可恶嘅无赖同杀人犯，佢系点样变成祭司嘅支派嘅呢？我哋注意翻历史嘅发展，就能够明白点解神要拣选利未支派。在好几个世纪之后，当以色列百姓沉迷于拜金牛犊的偶像的时候，摩西就下命令要杀了那些拜偶像的人。在这个时候，利未支派就照着摩西的说话去做。摩西临终之前招聚各个支派的人，而那时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已经衍生出一百几万的人口了。他们聚集在摩西的周围，摩西对每个支派的人讲出预言。申命记三十三章八到十节就记载摩西对利未支派的祝福了。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名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马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请注意一下，虽然利未是一个野蛮的杀人犯，但是从他而出的支派却是遵守神的说话，谨守神的约。神就使他们成为祭司支派，他们将神的律法来到去教导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祷告和祭物，而这些祭物都是指向基督的。因此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一节就说：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 这些就是神和利未支派所立的约了。他们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并且在祷告的地方服侍神，即是在烧香的祭坛上来到服侍神。他们又要献上燔祭，燔祭是象征基督的。我们看回后来的历史，一直来到马拉基的时代，这个时候愚民从秘掳的巴比伦回来，回归到以色列地。现在的利未支派到底是怎样的呢？当百姓将有病的母牛带来献祭给神的时候，利未人假扮看不到，他们藐视神的名，违背神的说话，那他们又怎能够继续教导百姓神的话语呢？他们已经变了，即使在被掳之后70年，利未人依然没有学到教训。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藉着先知马拉基对利未人说，他们以前是敬畏神的，但是现在他们不再敬虔。这些祭司本来应该教导神的真理，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教导神的真理，还是公然地违背神的诫命。神就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这个时候的利未支派不再是百姓的好榜样，他们实在是变了太多。而这些的事情，这些的教训同样适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对神的名字没有敬畏的心，就不应该服侍神。意思就是我们必须高举基督，如果高举基督，他自然能够吸引人归向他。我们所作的见证要高举神，我们的生活言行必须要有好见证。至于我们讲的和我们所做的是同样重要的。马拉基书2:7经文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本来呢，祭司应该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来的，使者亦都可以翻译做天使。在启示录当中，我们见到神对包括以弗所在内的7个教会的使者来到说话。神是跟哪个讲说话？其实神是跟教会的领袖来说话，即是对教会里面教导圣经的人说话。现在我要用自己的解释来到作出一个结论。我认为教会牧师唯一的责任就是教导圣经。牧者应该研读圣经，教导圣经。但是有些教会呢，就很期待他们的牧师成为一个呢出名的公关，可以呢到处去探访，可以呢去医院探病，拍下那些病人的背脊，甚至帮他们扫下风。又好想牧师呢可以多用些时间去做教会的行政。见到这样的情况，我真的要求神去怜悯这些教会。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教会执事的电话，他呢对他的牧师相当不满。他说他们的牧师将时间呢都用了在研读圣经的事情上，而不是用在教会的行政上。那我就问他，你说你是教会的执事？他回答说是啊。那我又问，那你有没有去探访病人啊？他就回答，没有，我很忙的嘛。我说，那你知道探访其实是你的责任吗？你应该去探访病人，你应该负责教会的行政，至于牧师的职责就是教导圣经。如果他在讲坛上面不教导圣经呢，那是另一件事啊，是要处理的问题。但是如果他花时间研读圣经又传讲圣经，那他就是做神呼召他做的事情。我们都要注意， 初期教会呢，亦曾经发生过咁样嘅事嘅。嗰啲嘅使徒呢，面对一个难题，就系、是、希腊籍嘅犹太人喺度埋怨佢哋当中嘅寡妇被人忽略咗，教会只系呢着重本地寡妇嘅需求。嗱，呢个问题喺使徒面前呢就被提咗出嚟啦吓，咁使徒就要处理，而佢哋处理得好好。他们讲得很清楚，教会要指派执事去解决这些事务问题。在使徒行传六章二节，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一位老牧者，他曾经见证说，我从牧养教会的服侍退休之后呢，日子呢是过得很好，感谢神。我已经呢不再需要去照顾那些 BB 型的基督徒，又不需要再去做那些行政工作。我现在真的是可以用更多时间研读圣经。如果能够翻转头再做一次牧养教会的牧师，我一定会用更多时间研读圣经。虽然过去有人认为我已经用太多时间去研读圣经，不过我就认为研读圣经、教导圣经才是一个牧师的天职。在马拉基书，神亦讲得很清楚，教导神的话语是利未人的职分。不过呢，在马拉基的时代，那些祭司并没有好好的尽责。马拉基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身情面。以前的基督教国家呢，啲人系会听牧师嘅说话嘅，牧师讲说话系好有分量嘅。但是那段日子呢已经成为过去了。神指出了，当牧师不再传讲圣经的时候，这种事就会发生了。马拉基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各人怎么以诡诈代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关于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这句说话，有些解经家说这里的父是说阿伯拉罕，因为跟着下来的经文就提到以色列和犹大。但是我就认为跟着下来的问题其实是很清楚的，马拉基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指出神就是我们的父。他说，岂不是一位神所做的吗？他还很清楚地去说明神怎样成为我们的父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父，但是人类呢就失去了这种的关系。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堕落之后呢，他恳求神赐给他一个生得似亚当的儿子，而不是似神的儿子。于是亚当就有一个好像他一样有堕落本性的儿子。当以色列国渐渐成形的时候，神并没有明确地对任何一个以色列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反而是说这个国家是神的儿子。旧约圣经当中，神从来没有指住哪一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即使是对摩西和大卫这两个这么杰出的人物，神亦只不过称他们我的仆人摩西，我的仆人大卫。神从来就没有讲过我的儿子摩西，或者我的儿子大卫。每一个人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子，因为神是创造主，是人类的父。以色列民呢是被拣选的族类，不过他们却是违背了和神的盟约，以诡诈对待弟兄。他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呢人际的相处亦都有问题。今天我们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我不信任很多未曾得救的人的。虽然我大半生人都是在教会当中度过，可惜我必须真的这样讲，我同样也不信任教会里面的人。我不信任他们，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用诡诈待人。没有任何的事情比教会的内部斗争、冲突、领袖之间的彼此恶斗是更加伤害到基督徒。无论是哪个宗派，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失去了见证了。跟着下来，我们要开始讲到离婚和重婚的罪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经文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先知马拉基在这里很明确地指出，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现在呢，我们就知道马拉基讲的什么人。犹大就是犹大支派，至于以色列就是所有的十二个支派。那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首都。神在这里是讲出当时他的百姓是怎样亵渎神和违背他们祖先所立过的约，是因为他们彼此行事诡诈，他们亵渎了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神亦喜爱圣洁，不喜爱罪恶，神厌恶罪恶。现在神就详细指出他们的罪，明确地告诉他们神到底讲什么。当他们从秘掳之地回归的时候，见到住在附近的外邦女子，哇，好靓，于是就离弃自己妻子，娶这些侍奉外邦偶像，造成全国陷入偶像崇拜的女子为妻。透过整本圣经，我们一直见到相同的事情不断发生。我认为创世纪六章一到七节所描写的其实就是这种情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当以色列人归回他们的祖国的时候，好像我正话咁讲，他们是追求翻整个嘅信仰的回归，但是同时间他们是面对紧一个问题，就是外邦女子的存在，因为真的生活咗喺地度。好老实讲，你今日如果真的搬咗去其他国家住，你都有可能识咗唔同肤色、唔同国籍嘅女性啊，或者男性都会啦吓，咁。他们怎样去处理呢？因为那个外邦女子呢，很多时候就将他自己的信仰都带了入犹太教，而不是被犹太教所同化，所以他们特别关心这件事啊。咁求主帮助我们，都是真的能够建立一个共同信仰的家。在这里呢，特别鼓励你去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参加我们的圣经问答游戏《撒加利亚书》的圣经问答，亦都可以获取你的穿越巴士印章，记录你已经完成了64卷书。仲有两卷，继续努力。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世界没了。